逻辑和庄严，是在夜里十点钟走进卢浮宫大门的。坎特建议他们晚上参观，这样在安全保卫方面好安排一些。他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玻璃金字塔，U 型的宫殿屏蔽了夜巴黎的喧嚣，金字塔静静地立在如水的月光下，像是银子做的。
罗老师，你有没有觉得它是从天外飞来的？
庄严指着金字塔问。谁都有这种感觉，而且你看，它只有三个面。罗吉说完最后那句就后悔了，他不愿在现在谈那个问题。
把它放在这儿，开始怎么看怎么别扭，可看多了，它倒成了这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这就是两个差异巨大的世界的融合，罗吉想，但没有说出来。这时，金字塔里的灯全亮了，它由月光下的银色变得金碧辉煌。与此同时，周围水池中的喷泉也启动了，高高的水柱在灯光和月光中升起。庄严惊恐地看了罗吉一眼，对卢浮宫因他们的到来而苏醒感到很不安。就在一片水声中，他们走进了金字塔下面的大厅，然后进入了宫殿。他们首先走进的是卢浮宫最大的展厅，有200米长。这里光线柔和，脚步声在空旷中回荡。罗吉很快发现只有他的脚步声，庄严在轻轻地走路，像猫一样无声，如同一个出入童话中神奇宫殿的孩子，怕吵醒了这里沉睡的什么东西。罗吉放慢脚步，与庄严拉开了一段距离。他对这里的艺术品没有兴趣，只是欣赏着艺术世界中的他。那些古典油画上体型丰美的希腊众神、天使和圣母，从四面八方与他一同看着这位美丽的东方少女。他就像庭院中那座晶莹的金字塔，很快融为这艺术圣境中的一部分。没有他，这里肯定少了什么。罗吉陶醉在这如梦如幻的意境中，任时间静静地流逝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庄严才想起罗吉的存在，回头对他笑了一下。罗吉的心随之一动，他感到这笑容仿佛是从画中的奥林匹斯山投向尘世的一束光芒。听说，如果专业的欣赏，看完这里的所有东西，要1年的时间。
我知道。
庄严简单的回答，眼神仿佛在说：“
那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然后，又转身凝神看画了。这么长的时间，他只看到第五幅。
没关系的，妍妍。我可以陪你看1年，每天晚上。
罗吉情不自禁地说。听到这话，庄严又转身看着罗吉，显得很激动。
真的吗？
真的。
那，罗老师，你以前来过这儿吗？
没有，不过3年前来巴黎时，去过蓬皮杜艺术中心，我本来以为你对那里更感兴趣的。
庄严摇摇头。
我不喜欢现代艺术。
那这些……罗吉看着周围众多的神、天使和圣母，你不觉得太旧了吗？
太旧的我不喜欢，只喜欢文艺复兴时期的画，
那也很旧的。
可我感觉不旧，那时的画家们第一次发现了人的美，他们把神画成了很美的人。你看这些画，就能感觉到他们画的时候那种幸福，那感觉就像我那天早晨第一次看到湖和雪山一样。
很好，不过文艺复兴的大师们开创的人文精神现在成了一种碍事儿的东西。
你是说在三体危机中？
是的，你肯定也看到了最近发生的事儿。四个世纪后，灾难后的人类世界可能会退回到中世纪的状态，人性将再次处于极度的压抑之下。
那艺术也就进入冬天和黑夜了，是吗？
看着庄严那天真的目光，罗吉暗自苦笑了一下。傻孩子，还谈什么艺术？如果真能生存下来，人类即使退回到原始社会，也是一个很小的代价。但他还是说道，到那时也许会有第二次文艺复兴，你可以重新发现已经被遗忘的美，把它画出来。 庄严笑了笑，那笑容有些凄惨，他显然领会到了罗吉善意的安慰。
我只是在想，末日之后，这些画，这些艺术品会怎么样？
你担心这个？
女孩轻轻地说出“末日”二字，罗吉的心痛了一下。但如果说刚才的安慰是失败的，这一次他相信自己能成功，于是拉起庄严的手说，走，我们到东方艺术馆去。
在修建金字塔入口前，卢浮宫是个大迷宫，在其中要到某个厅室可能要绕行很远，但现在可以从金字塔大厅直接去各个位置。罗吉和庄严回到入口大厅后，按标识进入了东方艺术馆。与欧洲古典绘画展区相比，这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。罗吉指着那些来自亚洲和非洲的雕塑、绘画和古文卷说，这就是一个先进文明从落后文明那里弄来的东西，有的是抢来的，有的是偷来或骗来的，但你看看现在他们都保存得很好，即使在二战时期，这些东西也都被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。
他们在挂于密封玻璃柜中的敦煌壁画前站住了，
想想当年王道士把这些东西送给法国人以后，我们那块土地上又有过多少动荡和战乱。如果这壁画留在原处，你肯定他们能保存得这么好吗？
可三体人会保存人类的文化遗产吗？他们根本不看重我们的文明。
就因为他们说我们是虫子吗？不是这么回事。妍妍，你知道看重一个种族或文明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什么？
是什么？
斩尽杀绝，这是对一个文明最高的重视。
接下来 两人沉默着穿行于东方艺术馆的24个展厅间，走在遥远的过去中，想象着灰暗的未来。不知不觉，他们来到了埃及艺术馆。
在这儿，你知道我想到了谁吗？
罗吉站在那具放在玻璃柜中的法老木乃伊的黄金面具旁，想找到一个轻松些的话题。
想到了苏菲玛索。
你是说那部卢浮魅影吧？玛索确实很美的，长得还很东方呢。
不知是不是错觉，罗吉感觉到他的话中有一丝嫉妒和委屈。
爷爷，他不如你美，真的。
罗吉还想说，他的美也许能从这些艺术品中找到，但你的美使这些东西都失色了。但还是不想让自己太酸了。他看到一丝羞涩的微笑像浮云般掠过女孩的脸庞，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。
我们还是回去接着看油画吧。
庄严小声说。他们再次回到金字塔大厅，但忘记了第一次的入口。罗吉看到这里最醒目的标志是卢浮宫的三件镇宫之宝，蒙娜丽莎、维纳斯和胜利女神。
我们去看蒙娜丽莎吧，
罗吉提议。在他们朝那个方向走的途中，庄严说，
我们老师说他到过卢浮宫后对蒙娜丽莎和维纳斯都有些反感了。
为什么？
那些游客就冲着这两样东西来，对这里名气不那么大却同样伟大的艺术品却不感兴趣。
我就是这些俗人中的一员。
来到那神秘的微笑前时，罗吉感觉这幅画比想象中的要小很多，而且处于厚厚的防弹玻璃后面。庄严对他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奋。
看到他，我想起了你们。
庄严指着画中人说，
我们
面壁者。
他和面壁者有什么关系啊？
嗯，我是这样想的，只是想想，你不要笑我。能不能找到一种交流方式？只有人类才能互相理解，质子永远理解不了。这样，人类就能够摆脱质子的监视了。
罗吉看着庄严思考了几秒钟，然后盯着蒙娜丽莎看。
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
他的微笑是质子和三体人永远理解不了的。
是啊，人类的表情，特别是人类的目光，是最微妙最复杂的。一个注视，一个微笑，能传达好多信息呢。这信息只有人能够理解，只有人才有这种敏感。
是人工智能最大的难题之一，就是识别人类的表情和眼神。甚至有专家说，对于眼神，计算机可能永远也识别不了。
那能不能创造一种表情语言，用表情和目光说话？
罗吉很认真地想了想，笑着摇摇头，指着蒙娜丽莎说，
她的表情我们自己也理解不了啊。我盯着她看时，那微笑的含义一秒钟变化一次，而且没有重复的。
庄严高兴地像孩子那样跳了一下，
这不正说明 表情能够传达很复杂的信息吗？
那这个信息，飞船从地球出发，目的地是木星，怎样用表情表达啊？
原始人开始说话时，肯定也只能表达很简单的意思，说不定还不如鸟叫复杂呢。语言是以后才慢慢复杂起来的。
那我们就先试着用表情表达一个简单的意思。
嗯，
庄严兴奋的点点头。
那这样，我们每人先想一个信息，然后互相表达。
罗吉停顿了一下说，
我想好了。
庄严却想了更长的时间，然后也点点头。
那我们开始。
他们开始互相凝视，只坚持了不到半分钟，就几乎同时大笑起来。
我的信息是，今晚想请你去香榭丽舍大街吃夜宵。
庄严也笑得直不起腰来。
我的信息，你开刮胡子了。
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大事，我们必须严肃起来。
这次谁也不准先笑。
庄严像一个重新确定游戏规则的孩子那样郑重。他们背靠背地站着，各自又想好了一个信息，然后转身再次相互凝视。罗吉在开始时又有了笑的冲动，他努力抑制着，但很快这种抑制变得容易起来，因为庄严清澈的目光再次拨动了他的心弦。面壁者和少女就这样相互凝视着，在深夜的卢浮宫，在蒙娜丽莎的微笑前。罗吉心灵的堤坝上渗出了涓涓细流，这细流冲刷着堤坝，微小的裂隙渐渐扩大，气流也在变得湍急。罗吉感到了恐惧，他努力弥合堤坝上的裂隙，但做不到，崩溃是不可避免的。此时罗吉感到自己站在万仞悬崖之巅，少女的眼睛就是悬崖下广阔的深渊，深渊上覆盖着洁白的云海，但阳光从所有的方向洒下来，云海变成了绚丽的彩色，无边无际的涌动着。罗吉感到自己向下滑去，很慢很慢，但凭自己的力量不可制止。他慌乱地移动着四肢，想找到一个可以抓他的地方，但身下只是光滑的冰面，下滑在加速，最后在一阵狂乱的眩晕中，他开始了向深渊的下坠，坠落的幸福在瞬间达到了痛苦的极限。蒙娜丽莎在变形，墙壁也在变形，像消融的冰，卢浮宫崩塌了，砖石在下坠的途中化为洪亮的岩浆，这岩浆穿过他们的身体，竟像清泉般清凉。他们也随着卢浮宫下坠，穿过融化的欧洲大陆，向地心坠去。穿过地心时，地球在周围爆发开来，变成宇宙间绚烂的焰火。焰火熄灭，空间 在瞬间如水晶般透明。星辰用晶莹的光芒织成银色的巨毯，群星震动着奏出华美的音乐。星海在便秘，像涌起的海潮，宇宙向他们聚集坍缩，最后一切都淹没在爱情的创世之光中。